每日都喺度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嘅中南海红墙入面，一场前所未有嘅政治海啸正在静静逼近。据体制内最新爆料，习近平最信任嘅幕僚蔡奇近日竟然打破常规，秘密递交咗一份彻头彻尾唱空中国经济嘅机密报告。呢份完全绕过官方统计局嘅报告，用最冰冷的实体经济流血数据，就好像响亮的一巴掌，狠狠地刮落习近平当初那句通缩有什么不好的傲慢金句。这份令最高层彻底震惊的秘密报告究竟写了什么呢？它又是怎样预示习近平的执政模式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系统性趋升断裂的临界点？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近日中国前法律工作者杜文披露，蔡奇向习近平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在这份报告入面，蔡奇用冰冷的数字将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摆在习近平面前。报告之中有几组核心数据，等我哋一个一个嚟讲，俾大家理解每个数字背后代表住啲乜嘢。第一组 PPI 连续42个月负增长。乜嘢系 PPI？ 简单讲就系工厂出厂嘅商品价格。如果 PPI 持续下降，意思就系工厂越嚟越赚唔到钱，甚至系蚀本出货。连续42个月负增长，咁就系3.5年以上。3.5年。这个行业的整体生命力已经岌岌可危。这里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中共官方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3月份 PPI 同比由负转正，微升 0.5%。骤眼睇落，好像问题已经缓和。不过睇真啲，官方数据能够翻翻正数，是因为去年同期基数极低。而且官方数字的可信度正是蔡奇这份报告存在的原因本身。如果中南海相信官方数字，他就不需要组建独立的调查队了。第二组制造业 PMI 连续17个月低过荣枯线 50%。 PMI 全名是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景气程度的晴雨表。 50% 是分水岭，高于 50% 表示扩张，低于 50% 表示收缩。连续17个月在收缩区间，那就意味超过一年的时间内，中国制造业整体是萎缩而不是增长。同样，官方数据2026年3月起显示 PMI 翻到 50.4%， 4月维持在 50.3%， 表面上脱离了困境。不过这个时间正正是吻合这份报告的数据，反映的正是之前那段低迷的长期趋势。官方数字刚刚回暖，不过企业利润和就业市场的复苏是根本不可能在几个月内完成的。第三组更加触目惊心，40个重点行业之中，31个的出厂价格正在下跌，工厂企业成本连续50个月上升，企业利润率跌到2012年以来最低，只是剩低 4.8%， 利润总额同比下降 2.1%。 大家将这些数字放在一起来看，成本不断上升，收入不断下跌，利润薄到几乎没有，3/3重点行业的产品还越卖越便宜，那不是普通的经济下滑，咁係教科书级别嘅通缩螺旋。乜嘢係通缩螺旋？就係企业唔赚钱，只能够减价求存，减价之后利润更低，而利润更低咁就要裁员减薪，员工收入少咗，老百姓手头紧，消费进一步萎缩，消费缩水，企业更加难以出货，唯有继续减价，整个经济就好似跌入咗流沙，越挣扎就陷得越深。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早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就预言过， 2025年将会是中国经济大萧条的第一年。蔡霞的愿望是2025年过去十年最差，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遗憾的是，他说的说话被现实引证。这样面对这份病危通知书，蔡奇在报告最后是怎收尾的呢？他说，两个维护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也就是说，即使是这样的一份揭示经济崩溃的内部报告，最后还是要向政治忠诚低头。当然，这也有人解读说，这表明中共已经没有招数可以用，只能够靠维稳来压住。这一笔才是整份报告最残酷的部分。中国的经济问题已经不能够用经济手段解决，因为问题根本不在市场，而是在体制。在这里我需要讲多两句，因为有些观众可能会问，既然官方的 PMI 和 PPI 数字在2026年春天都开始好转，那是不是讲明中国经济其实是复苏紧？这些批评都是言过其实呢？我的回答是，请看下面这几个更难造假的数字。第一，截至2026年4月，中国央行的广义货币 M2 规模已经高达353万亿，规模接近美国的两倍，这么巨大的钱放出去，照道理市场应该活跃，但是现实是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居然出现了负值，钱印了没人借，企业不扩张，居民不消费，这意味整个社会已经进入了主动的防御模式。第二，中国四月份社会零售总额的增长只有 0.2%， 几乎等同于消费冻结。第三，房地产市场。在过去20年，中国家庭最大的资产就是房屋。在这一轮楼价下跌期间，很多中产家庭的财富直接蒸发了60-70%。资产负债表穿底之后，老百姓不是不想花钱，而是不敢花钱。所以官方说的经济企稳向好，和老百姓感受到为什么越来越难，这两个世界之间隔了的就是那一埲大话之墙。那也是蔡奇秘密报告存在的意义，中南海自己也都知道墙外面是什么。面对这种困局，北京没有选择深层的体制改革，而是选择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强人政治逻辑，锁紧鸟笼。2026年5月22号，中国证监会等8个部门联合出手，正式宣布对富途控股、老虎国际、长桥证券3间跨国网络证券经纪立案调查，理由是非法跨境展开业务。富途预计被罚的金额高达18亿5000万人民币，老虎证券的相关主体大约是4亿1000万，长桥亦都被纳入整治之列。更重要的是，8个部门同步颁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设定2年集中整治期。在这2年内，存量投资者，也即是那些之前已经开户的内地投资者，只能够买出，不能够买入，不能够转入新资金。2年期满之后，这些 App 要在大陆境内全面停止运作。消息一出，富途在美国开市之前暴跌超过 30%， 而老虎更加是暴跌超过 45%。 我们来看一下这件事的规模。根据公开资讯，在2022年之前，富途在中国内地有资产客户大约43万户，老虎的内地客户资产规模大约是60亿美元。这些人通常是中国的中产精英，教育程度较高的投资者，他们通过互联网证券经纪相对更快捷地将一部分资产分配在美股等海外市场。这次的管制等于是将这个途径彻底封死。北京的官方逻辑是，这些机构非法跨境展开业务，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不过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逻辑就讲不通。富途和老虎这类业务存在已经多年，中国证监会早在2022年底就明确这类业务的非法性，同时要求停止发展新客户，停止新开户，已经做了四年也都没有动他们，为什么偏偏在2026年5月这个时间突然就要全面清盘？答案只有一个，资本正在加速外流，北京害怕。蔡奇那份报告披露的那些数字充分讲明国内投资环境恶化，大家都不信 A 股，不信人民币计价资产，所以想将钱转出去，那是市场最直接的投票。而北京的反应不是想办法振兴市场信心，而是直接落闸，将资金封锁在国内。在这里有个问题值得思考的，就是内地投资者的钱被封锁在国内之后会流向哪里？理论上是 A 股、银行理财、债券和房地产。不过在目前通缩的环境、中产信心低迷的背景底下，这些资金真的会乖乖地投资吗？恐怕更多人选择的是储起，或者是找其他出路。这种强制圈钱只会加剧资产荒和市场扭曲，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更大的矛盾在于中共一直高叫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要令人民币走向世界，建立离岸市场，但是资本管制得越严，人民币的吸引力就越低。外资看着这些朝令夕改的政策，只会更加坚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正所谓韭菜只能种在自己屋企的地方，这个逻辑外界一目了然。有观察人士直言，那是一招杀鸡取卵、饮蝉止渴的分招，它解决不到任何根本问题，但是就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北京对资本外流的恐惧已经达到不理后果、不惜代价的程度。资本的外逃有它的先行者，那就是人的外逃。我想讲一个名字，张欣。好多人知道他，因为他是中国知名的地产商潘石屹的太太，苏豪中国的联合创办人，曾经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但是有一段说话令他被好多人记住。2013年3月，张欣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时事杂志节目采访，讲了一段这样的说话：中国到处都是贪污，但凡有些权力的人都在贪，都希望你送钱给他。如果你问中国人最渴求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食同住，每个人都渴求民主。当记者追问中国会不会有民主呢，张欣乐观地说不用20年。这个采访最近在海外社交媒体重新流传，有网友叫他做中国商界清醒第一人，也都有人感叹，就凭这几句说话，如果他走得慢一点，中共早就找上门。张欣是美籍华裔企业家，他和潘石屹一步一步将资产、事业、家族办公室全部转移到美国，旗下管理的房地产资产超过50亿美元，业务涵盖波士顿和纽约这些地方的物业。在他们出走之后，国内的商界故事画风急转直下。今年四月，沉寂多年的潘石屹在个人公众号突然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第一篇《我命由我亦由天》，字里行间是劫后余生的感恩；第二篇《我的反思》就更加直接指出中国房地产企业过去的发展模式是庞氏骗局，房地产的困局不只是某些房地产商的错，而是制度、金融、地方财政、企业扩张和社会预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潘石屹说，讲到底还是要将诚信找回来。这篇文章在引发热烈讨论之后很快就被删除。而更早出声的是地产界的另一个名字任志强。 他在2013年就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坛上公开讲过，这个制度已经难到透，大家站出来将我们前面的墙推倒，建立社会民主制度。2020年他以文章批评习近平应付疫情失当，说他是剥光了衣服也都要坚持做皇帝的小丑，之后就随即失踪，同年9月被以贪污受贿罪重判18年。任志强的遭遇是一个完整的警告，在习近平的中国，讲真说话的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极高。这也都解释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家选择走佬而不是留低讲说话。根据投资移民公司亨利伙伴 Henley & Partners 的报告，2024年估计有15200名拥有过百万美元以上的流动资产中国有钱人离开中国。2025年的净流出仍然有7800人，排在全球第二位。按照联合国的数据，2023年疫情解封之后，中国净移民人数一度高达567700人，近两年在300000左右徘徊。人钱都走，只是有些人走得快，有些人走得慢，还有些人被拦截走不到。譬如 AI 公司 Manus 的 CEO 萧宏和首席科学家李日超本来已经打算将公司被 Meta 收购，出路就在眼前，结果中共发改委以开会为名将两个人押回去北京，随即就限制他们出境。公司在新加坡，不过人只要拿着中国护照，在大陆有家人就等于有一条绳绑在条颈，随时都可以被拉回来。中国经济学者向松造在2019年的一场公开演讲就讲过一句精准的刺骨说话，现在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是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这句说话到现在仍然是中共对待民营资本最真实的逻辑底色。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政治气氛之中，2026年5月中一件奇怪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5月16号晚，中央电视台13频道，也就是 CCTV 新闻频道，在黄昏6点04分的新闻节目和当晚8点35分的东方时空节目入面，突然出现了画面上下颠倒的异常现象。中国党旗标语全部都反转，画面入面的导弹发射是向地下的。很多观众以为自己屋企电视坏了，转了其他台才发现只是 CCTV 13是这样。更诡异的是，这不只是一次个别事件。5月17号上午8点半的《朝闻天下》同样出现上下颠倒的画面。当晚10点几，另一个节目也都再次出现同样情况，而且有网友发现其中一个颠倒的画面显示的正是习近平的说话，牢记嘱托再立新功，就连吹捧领导的说话都倒转。旅美时事评论员李牧阳在他的自媒体节目分析，他曾经在中国大陆地方电视台工作，深知电视台的技术体系，正常播出系统加一套备用系统双重保障是行业的标准配套。央视是全国设备最先进、资金最充裕的电视台，或是技术故障可能性低到几乎是零。他认为排除技术因素，剩低的可能性只有是人为。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就进一步分析，在中共的语境入面，国旗倒置本身就有政权倒台的象征含义，而央视对重大节目的审核要层层把关，涉及到习近平言论的画面更加需要特别审核，甚至可能要过负责意识形态的蔡奇本人。这种敏感内容能够连续在两日之内多次颠倒播出，偶然发生技术故障的讲法几乎是无法自圆其说。亦都有分析认为， 那可能是党内反习力量趁机会发出某种信号，那属于是推测，我们无从证实。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在这个高度管控的宣传机器里面，这种事发生了不止一次，那至少讲明体制内的某些环节正在出现我们看不透的异常变动。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一切会走向哪里呢？我们不妨看看几个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时间对习近平这个政权所作出的判断。2012年6月，清华大学任剑图教授在瑞信联会的演讲就认为，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文革那一代人上台之后，不会搞真正改革，中国会进入毫无生气的20年，这个判断是在习近平正式上台之前讲的。2013年3月，张恩对 CBS 说，中国变民主不需要20年。两个人，一个学界，一个商界，都将时间指向了大约20年这个刻度。如果由2012年习近平执政计起，20年就是2032年。正正是中共22大换届的年份。按照现在的格局，普遍预期习近平会在2027年的中共21大连任，任期延续到2032年。不过问题在于，他能够撑完这一届吗？撰文分析这个问题的时事评论员杜正在台湾上报的文章里面，就列出了三个变数。第一，健康问题。外界长期流传习近平有酗酒的习惯，健康情况存在隐患。第二，武力统一台湾的风险。如果强行武力统一，极可能引发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反而加速他的政治垮台，而不是巩固权力。第三，脆性断裂风险。脆性断裂这个字眼来形容那种没有任何预兆的突然垮台。历史上的暴虐政权不少就是在民间积怨达到沸点，或者是高层内斗激化之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突然倒塌。还有一个外部变数值得特别关注，就是俄罗斯在俄乌战争的走向。习近平自从2022年以来，将中俄无上限伙伴关系作为对外的战略重要支柱，东升西降的描绘亦都有部分建立在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可依靠的地缘政治力量的假设之上。一旦俄罗斯在俄乌战争遇到重大挫败，这个描绘的根基就会摇动，西方的注意力将会大规模转向印太，对台海、南海的压力显著上升，党内务实派可能借机对习近平那套安全优先发展靠后的路线提出质疑，那将会是习近平执政以来最难应付的一次合法性危机。将上述的事件串在一起来看，习近平的逻辑矛盾已经暴露无遗。他用政治逻辑压倒经济规律，用管制代替市场，用忠诚替换能力，短期可以维稳，不过长期的代价是系统性的活力丧失和信任瓦解。正如后世评价隋炀帝的那句说话，满嘴尧舜，行则桀纣，向从造的那句，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放在今日依然是最精准的政治解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靠掠夺和管控维系的政权能够长久，那个颠覆的时刻可能来得非常突然，没有任何预告，就好像央视荧幕那个上下颠倒的画面一样，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也都不知道背后是哪个操作，它就是这样在几百万观众面前突然地安静地颠倒。在节目的最后，请观众朋友看一段前华远地产董事长红二代任志强的一段公开发言。任志强目前被习近平困在监狱里面。
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